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上个礼拜啊，跟大家分享了有受洗跟没受洗的差别，对吧？那我的阿姨其实又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我想也是一些朋友大家经常会有的疑问哦。譬如啊，就是诶，受洗课到底是上一些什么内容呢？然后结束之后要不要考试啊？那如果不会考试考不过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还有哦，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呢？那我又不懂圣经怎么办？然后总之有一堆的怎么办的问题哦。首先呢，我觉得大家放心，受洗课程的内容其实主要在解说上帝是谁呀，那耶稣基督又是谁，你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真的承认了耶稣基督来做你人生的救主。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哦，课程结束是不是要考试，放心啦，没有考试啦哦。是啊，我想应该大部分教会可能都会要你写一份这个信仰告白，主要就是你要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受洗。好，那虽然每个教会的课程内容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我想应该大同小异啦。那至于祷告呢，老实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也没有很会祷告，也不像很多人就是可以一祷告就很多这种圣经里面的话语马上就冲出来，这部分我很弱。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说啊，我不知道怎么用圣经里的话语来祷告，你就觉得祷告这件事情很难。其实祷告很简单，就像你在跟你爸爸讲话一样。那如果你说我跟我爸关系不好，那你可以换个角色换妈妈。好，总之呢，就是我们就跟爸爸讲说我最近遇到了什么事啊，有什么事情啊，然后我想要爸爸帮我，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就是你自己跟爸爸怎么讲话，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的天父爸爸就好了。那如果你有受洗的话，那你就跟我一样，我们可以很顺理成章的称呼上帝为阿爸父，对不对？那如果你没受洗的话，就像我会称呼朋友的爸爸，譬如说王爸爸、林妈妈，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太可能会去掉姓氏，直接称呼对方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你知道吧，那个界限。好，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跟天父爸爸讲话，那就是我们的祷告了。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这样祷告就对了吼。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那我如果祷告的话，天父爸爸都会应允我吗？哎，我觉得这个呢，就其实就像各位你看哦，小孩，我们小孩经常会跟妈妈要东要西，对不对？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看见想说我要这个，你买这个给我吼，对不对？那妈妈会什么全部都买吗？也不会嘛，对不对？妈妈会按照妈妈的标准来回应吼。那当然啊，上帝也有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会有他的标准来回应我们。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我还是要把我想讲的跟上帝讲，对不对？但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凭借我们自己的意志，然后把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想要说的话就带到上帝面前的。为什么？所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哈。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受了洗，那么就会领受耶稣赐给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礼物，就叫做圣灵。只有圣灵才可以把我们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完全的献给神。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你不要说我想到的时候我就祷告一下，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祷告一下。不要把上帝当成你的 ATM 好吗？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去找他，不需要钱的时候你就不去找他。我建议大家最好每天定一个时间啊。那我自己是这样，就是起床刷牙洗脸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读读神的话语啦，然后就 QT 嘛，好，然后就跟上帝线上祷告。然后祷告时间就我觉得看个人，然后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多的需求，我们要代祷对象很多，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那你就看你的需求。但我觉得每一天投资15分钟在上帝身上，然后才开始我们的一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你希望你的一整天都很顺利的话，我包准你这样做你一切都会很顺利。 就算你会遇到一些状况，因为状况每个人都会遇到，但遇到状况你的情绪也会很平稳。我想大家应该有发现，很多人一上班他就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激怒，或者是又觉得说，哎呦，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啊，都没有办法简单好好的解决吗？但是你也应该会发现，有一些人呢，就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一样，他很轻松的活着。差别是什么？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有没有把我的一天交托给上帝，有没有让上帝让耶稣来带领我的一天。好，那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讨论约翰福音21章，所以我现在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那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仰望》，我仰望你，再继续回来。
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为何忧伤？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为何烦躁？我仰望你，因你是我的上帝。 的为流伤，我的心啊，你为何聚散，为何分的为何流伤。
欢迎你回来，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记录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轴。古代以轴为尺，一轴约有金石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责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阿们。好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彼得说要去打鱼，对吧？这个加利利海呀，是世界上最低的淡水湖，它最深的地方大概有40到60米。那加利利海里面有75%的水源其实是来自约旦江哦。那另外呢，有8%是来自这个降雨量，剩下的就是来自附近的这个泉水跟河谷。那目前它也是以色列国家最主要的饮水来源。虽然加利利海四季的气候很温和，但是呢，因为它四周围绕的是这个约旦列谷，所以啊，这个周围山群的冷空气会跟这湖盆中间的暖空气相撞，风就会穿过这个加利利山区的东西向的山谷，从湖的西部的山坡上面冲下来。而最强烈的暴风呢，则是从东边的这个吹过这个戈兰高地的狂风所引起的。据说在1992年曾经有一场风暴引发了3米的海啸，冲向了这个提比利亚的市中心，然后就造成极大的损伤。可见那个暴风是真的会非常的大。所以以前呢，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说湖水会有风暴。对啊，它不是一个湖吗？湖为什么会有风暴呢？对不对？想没有办法想象。那现在这样子一去查就可以完全的明白。那其实我猜啦，彼得有可能是因为上次我们有讲嘛，他可能是需要食物啦。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也有可能就是等耶稣等到有点心浮气躁，因为据说彼得脾气比较急躁嘛，对不对？所以我猜哦，要他什么事都不做，其实就在那边等耶稣，对不对？他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因为他就静不下来啊，所以就不如做一点事嘛。所以他就说哦，那他要去打鱼哦。好，然后其他门徒就跟他讲说，哎，那我们也一起去。但第三节这边讲说什么？他说他们打了一整晚，什么都没有打着。哎，为什么他们都要晚上去打鱼啊？为什么不要白天打鱼，对不对？那不是日夜颠倒吗？很伤身体，对不对？但是哦，那应该表示就是白天的鱼是比较少，晚上的鱼比较多哦。所以呢，我也去查了一下，你看我就对什么都很好奇哦。好啦，这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鱼跟人一样嘛，就是他们也是离不开氧气。那鱼获得氧气的方法就是透过鱼鳃啊，去得到这个水里溶解的氧气。简单来说，水里的氧气来源一共有两种。一种来源就是当水里溶解氧没有，就是水中的溶解氧没有饱和的时候，大气里面的氧气会向水体渗入哦。那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水里面的植物通过这个光合作用释放出来的氧气。简单的来说，一种就是水直接溶解了接触的空气里面的氧气，一种就是水里面的植物产生的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好，就这两种。那水里的溶解氧呢，其实会透过这个空气里的氧气的融入跟这个绿色的这种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它就可以不断的补充嘛。好，那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理解氧气怎么产生，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鱼不是在白天的时候游上来，是晚上呢？好，原因就是因为晚上这个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停止的，再加上如果它的这个环境温度是比较高的话，那水里的这个氧气含量就会偏低。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浅水区的水溶氧的含量就会比深水区高嘛。简单来说，白天呢，因为湖里面的这些水生植物会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鱼在湖底，因为通常植物在哪里，在湖底嘛，所以鱼在湖底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但是呢，他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没有阳光啊，对不对？这个湖底的植物就进行不了光合作用，所以他们在湖底就没有办法呼吸，呼吸有困难，所以他就要游到这个水面上来，他才可以得到比较多氧气。那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晚上去打鱼。那到底是打了哪些鱼啊？我就对加利利海里面有哪些鱼会很好奇，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捞了哪一些鱼，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有18种的原生鱼种，那现在大概有35种，就加上外来鱼种。其中比较常见的3种也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第一种呢，就是沙丁鱼。 这也是新约时代就是日常常常吃到的食物，也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喂饱五千人的那个两条小鱼，就是可能就是沙丁鱼。那第二种鱼呢叫做鲤鱼，或者是我们叫它鲶鱼哦。那我们都知道鲶鱼是没有鳞的，对不对？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呢，它其实是被归类在 不洁净的食物里面，所以也很有可能呢，鲶鱼就是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48节里面有提到被丢掉的那些不好的鱼哦。那第三种呢就比较常吃的鱼哦，第三种鱼就叫做鲫鱼，那现在呢就称为圣彼得鱼，你可能有听过哦。但这种鱼最长可以到40-50公分，那圣彼得鱼呢其实我后来去看，其实就是我以前在台湾很常吃的五锅鱼哦，我很喜欢吃这个，因为红烧五锅鱼非常好吃哦。那虽然圣经里面呢、没有讲到说这个拿但业跟多马的这个职业哈，但是呢这个彼得还有雅各啊约翰他们都是老练的渔夫诶，所以他们当然懂得晚上抓鱼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一起上了船，他们打了一整夜的鱼，但是一条都没有打着，怎么可能，对不对？但这种状况他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是第二次遇到了。第一次的记录在哪里？在路加福音的5章5节，地点一样在加利利海，但是呢路加福音里面叫它是什么？格尼撒勒湖。我们上礼拜有解释过嘛，为什么它叫那个名字。 那一次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捞了一整夜，一点收获都没有。那这一次呢又是同样的状况再一次的发生了。好，那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捕鱼呢？这个也很重要，很有学问哦。圣经里面有讲过4种捕鱼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垂钓法，那很可能就是这个马太福音17章27节里面哦，就是那个他们要教那个睡鹰有没有，彼得就去钓了一条鱼上来，嘴巴里面含了一个鹰子哦，就是垂钓法。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脱网法。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有讲到一个天国的比喻，他很明显的应该就是用这个脱网法作为比喻。我们今天没有一一的去解释每一种捕鱼方法的详细的方式哦，那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解释。那第三种呢叫做围网法，就围起来哈。那这种方法到目前还是经常使用在这加利利海的渔业。那路加福音5章里面提到的捕鱼法应该就是这种围网法哈。那第四种呢就是撒网法，新约里面的经文至少3个地方直接提到了撒网法，那就在马太福音的4章18节，还有4章18节到19章18节到这一段中间，还有马可福音的1章16节到17节，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约翰福音的21章6到7节，它里面写到就第7节，他写当时彼得是赤着身子，可见当时他是负责潜入水里面去收网的人，所以当时当他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岸上的时候，他为了表示尊重，他赶紧穿上了外衣的，他就重新跳进水里面游到岸上去见主耶稣。好，今天又讲了很多好，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什么，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你今天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呢？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其实特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时间哦，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了解圣经里面的内容。那虽然我们可能讲解的没有很快，像今天我们只讲解了一节哦，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更了解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认识上帝，更认识耶稣。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那比较万事不相效力，是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重新的你。 是谁？